那有的朋友说我这个忙啊非帮不可，我朋友啊各方面什么的我也得对得起人家，就这忙我该帮，那好，那该帮的忙怎么样能避免这就真最后出现落埋怨的情况呢？哎，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说该帮的忙我们应该怎么帮。咱上期说了不该帮的忙是一大三不够，这个该帮的忙啊你要注意这几点，叫三不一给。哪三不一给呢？说这忙我该帮，但是帮忙的时候你注意三不：不白谱，不要账，不差事儿。一给是什么？给机会。好，咱们跟上期一样好好给大伙揉碎了说说这三不一给。第一个不白谱，不白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一个帮忙的人你都不应该在被帮人面前呢产生优越意识，就摆上谱了，我帮你了啊，我就比你高啊，你就在我眼皮底下。大伙记住，任何一个想求别人帮忙的人他这时候心里都是最脆弱的，而且任何一个要被帮助的人他都有自尊，你如果帮了他忙同时践踏了他的尊严，对不起，他不一定领你情，甚至还会恨你。以前我看到好多这样的事儿，就是你比方说这个某个土豪资助大学生，贫困大学生，结果呢却搞了个仪式让这些贫困大学生呢抛头露面站台上唱感恩的心，还歌手比划心什么的。我就当时想，我要是那个大学生我愿不愿意上去？很多人都说那人家帮了你怎么样，我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帮忙一定要考虑人的自尊，没多少人愿意在众人面前展示我穷我弱我弱势群体，别人帮我我求求你，谁也不愿意这样。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帮忙啊咱要正常的帮，平等的帮，别帮那个嗟来之忙。有人说嗟来之忙，我就听说过嗟来之食，没听过什么嗟来之忙。哎，咱们说嗟来之食，你反向思维一考虑就是嗟来之忙。这是《礼记》里一个典故，《礼记》里边记载这么个事儿，说是那年齐国呀闹灾荒，哎呦那个灾民呢饿的都不行了，有个大善人呢叫钱敖，哎，这个人呢家里有点钱，哎，就这么的呢打发人呢把家里存的粮食啊做成这个饭呐、啊、这边菜汤啊搁道上摆着，有灾民过来到这吃。那等了半天呢也没有个灾民过来，这时候那边晃了晃荡走过来一位，一看就饿得不行了，怎么手捂着脸趴了这鞋，人都饿打晃了。这时候钱敖一看，又可等了个灾民了，这手端着饭，这手端着盛菜汤的盆，走到跟前的喊他，哎，过来吃。这是什么呀？用文词就是接来食，这接就是哎来食，就过来吃。要怎么叫不受嗟来之食呢？嗟来之食就这个意思，哎，过来吃。他喊人家，结果呢这个灾民呢把这手从脸上撤下来，瞪着眼睛跟他说，我不吃我不吃。说为啥不吃？我是灾民，我不是要饭的，你这是对付要饭的，随便呼吆五喝六嗟来食过来吃，不受那个，我宁可饿死我不吃。最后这灾民坚决不吃他的东西，真就饿死了，把钱敖弄掉，这个尴尬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为什么呢？他在施舍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对方的尊严，他在那摆谱。那么其实这样的事儿在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有没有？有。大伙儿记不记得有一个慈善家叫陈光标，前两年挺火，这两年好像没动静了啊。这陈光标就喜欢摆谱，他搞慈善非得在聚光灯底下让所有人都看见，当然有人指责他为善而及人之，善处即是恶根，就说你做好事着急让别人知道，那么你行善呢就是可能你行恶的开始，当然这是你指责人家吧，也不是都有道理，毕竟陈光标真金白银拿了，但是他搞慈善这过程很多人看了不舒服，媒体给他起了个名称叫暴力慈善。比方说他给你发钱，让你每一个拿到钱的人拿着200块钱对镜头直晃的啊，你看给我钱了，这其实在一定程度就是摆谱的，就是以牺牲 被援助者尊严来完成他的慈善过程。所以有人管这个过程呢叫暴力慈善，包括呢对这个当初的体操金牌获得者张尚武的慈善行为，最后也没能够获得一个圆满结果。这个张尚武呢是2001年北京大学生运动会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获得者。本来这顺风顺水呢，这个职业生涯就开始了。哪想到2003年跟腱断裂，不得不中断体操生涯。他这时候才20出头，本来就是一直训练体操也不会别的。结果这一下子不能指着吃饭了。后来弄得沦落江湖，哎呀过得很惨。陈国彪一看，对，我帮你，我帮你，你到我公司来当员工吧，给他很优厚的待遇。但是陈国彪呢搞暴力慈善惯了，这机会我得摆摆谱啊，我得做做秀啊，把媒体都找来了，咔咔一通闪光灯拍，你们看我帮助这个体操的大学生运动会金牌获得者张尚武怎么怎么的，让张尚武今天接受采访，明天上各种电视节目，接受各种专家的质疑甚至是侮辱。一个多月以后张尚武受不了了，辞职了，不干了，不在你这待了，我回家，我受不了了。结果明明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弄成这个结果。就说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居高临下，以为自己就高人一等。你越是谦和，人家越记你个好。你看咱们举个正面例子啊，西游记里有这么一位情商很高的主，太白金星。太白金星在天庭的地位比较高，可是你看他跟任何人他都低调，都谦虚，都很温暖。你比方说这个孙悟空在下界闹事儿，玉皇大帝就要派人收拾孙悟空，太白金星先拦住了。那会儿太白金星没见过孙悟空呢，他说什么呢，说这玉帝啊，这孙悟空啊是这个石猴乃呢天地精华玉成，当然那会儿他不叫孙悟空呢，就美猴王齐天大圣了。说这个猢狲呢乃是天地精华孕育成，也不容易，你何不把他呢叫到天界上来也好约束约束。玉帝就听太白金星了，一想你看招来一个干事的挺好，让太白金星下界招安。太白金星以上仙的名义到这个花果山水帘洞，说白了你这是妖怪的洞府，跟这些小猴说，你通报你们大王，我求见你们大王。你看他管当时孙悟空这么一个几乎是散仙式的妖怪他叫大王，很尊重孙悟空。所以就这点看出太白金星他情商很高，我来是帮你忙的，但是呢我的姿态放得很低。包括后来孙悟空他们这个师徒四人遇到黄风怪，这黄风怪是有点本事的，当初是个老鼠精偷吃这个西天的这个油灯油，然后到下界在黄风岭上作恶，然后他下边人把唐僧抓来了，抓着孙悟空去救师傅去呢。这黄风怪真有点本事，一股贼风起来把孙悟空吹到半空，把他火眼金睛都吹疼了，最后弄得孙悟空没招，打听说这个谁能治这黄风怪，有人告诉他说灵吉菩萨能收服的，哪儿找灵吉菩萨去，这时候碰着个老头，这老头说我告诉你灵吉菩萨在哪儿，走了走了，给他留下一趟帖子，这帖子证明什么呢，这老头是太白金星变的下来帮他们，帖子上写的什么呢，这写的挺有意思，他说的是呢，上父齐天大圣听，老人乃是李长庚，须弥山有飞龙杖，灵吉当年受佛兵。这点名到须弥山找着灵吉菩萨。头两句你注意，上父齐天大圣听，上父这是尊称，齐天大圣还管孙悟空叫齐天大圣，这都500年以后的事了。老人乃是李长庚，这老头就是我，李长庚谁，太白金星启明长庚，这四个词说的是一个姓声，东边叫启明，西边叫长庚，所以太白金星有时候自称李长庚，意思大圣我告诉你啊，我呀就是老头太白金星，说的很客气。你就这个时候他帮孙悟空忙，他姿态摆的很低。有人说呢，太白金星是个文官，软弱无能，没啥本事，那可错了。太白金星在天上管什么呢，管杀伐之事，说白了打仗， 杀人这些事儿他都管。管这个事儿的主能是个省油的灯吗？你咱们看古装电视剧经常有这事儿。说这个朝廷要大变的时候，出现那个叛乱的时候，看天空，太白金星有异象。太白金星管杀伐的，他绝对不是个软蛋。只是这个人情商高，做事愿意把自己啊放在很低一个位置。你包括他不光是对孙悟空啊，说你孙悟空有能耐，那你说唐僧那时候能有多大本事？他对唐僧一样客气。你看唐僧没有这个收仨徒的时候，离长安不远就让仨妖精抓住了，太白金星下界把他救出来，救出之后给他留个帖子，帖子上写什么呢？吾乃西天太白星，特来搭救汝圣灵，还尊唐僧为圣灵。当然他也知道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但能对当时一个凡夫俗子这么客气，就太白金星姿态摆的比较低。所以你会发现这么个现象，这孙悟空啊不拿这个玉皇大帝那边人当回事，见到玉皇大帝叫老儿，见到这个太上老君叫啥老官，唯独见太白金星老伙计老星君，哎，这是勾践大辈的很亲热，对这老头很尊敬。就说他帮人忙，他姿态摆得很低，人就喜欢跟他接触。所以太白金星这点情商非常高，包括猪八戒。为什么这当初把这个黄风怪这事解决了，留个帖子你们找灵吉菩萨去吧，这老头一飞走，孙悟空说这是太白金星，猪八戒对着空中都拜好几拜，大恩人呐，没他就没我呀。为什么猪八戒这么恭敬他？当年猪八戒天蓬元帅酒醉之后调戏嫦娥，玉皇大帝要把猪八戒杀了，太白金星说情，别不容易啊。这时候玉帝才改主意，让猪八戒到年台门啊投胎去，错投猪胎嘛，啊，最后告了状的故事。就是如果不太白金星求情，那天蓬元帅就完了，就撂这了。所以太白金星处处帮人忙，但是处处低姿态，所以谁他都念叨个好。所以这告诉我们呢，帮人忙说你别摆谱，别居高临下。你帮那个人啊，说白了要真是心里念叨着你的，什么时候都会记你个好。你要姿态低点那更好了。所以帮忙想帮的完美，第一点不摆谱。第二点不要账。什么叫不要账？帮完人忙啊希望回报。怕对方忘这事儿，隔三差五就提两句。这就犯了大忌讳。中国古人有句话叫施恩不忘报，你对人有恩总希望人回报，时间长人都烦，万一要一时半会儿回报不上，或者你要求的回报太高对方报不起，对你就该恨上了。你说你明明帮人忙，最后还落了这么一堆的怨气怨恨，这不合适。所以这不要账这方面呢，四大名著里有一个负面例子，谁呢？贾府上的焦当。咱说这焦当呢得从头说，那个贾宝玉他家这边呢叫荣国府，那边呢贾珍他们那家人叫宁国府。哎，这荣国府宁国府呢是当初来自老贾家上两代时候的哥俩，一个呢叫宁国公贾演，一个叫荣国公贾元，这是哥俩。其实呢当时宁国府地位要在荣国府之上，因为宁国府是哥哥，荣国府是弟弟。这个宁国公贾演呢当年东挡西杀立了很多战功，这焦大呢是宁国公贾演身边的亲信随从，忠心耿耿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主子都打仗打的不行了，在死人堆里躺着呢，他把主子宁国公贾演从死人堆里背出来活下来了。主子饿了他也饿，他饿着肚子偷东西给主子吃，主子渴了就半碗水，他把这半碗水给主子喝，他渴得不行了喝马尿，劳苦功高。说白就这么一个主，焦大到年岁大了，他总想，哼，我对你们整个宁国府都有恩，当年你爷爷都得让我三分啊，你们现在敢对我怎么的？其实他就忘了，在封建社会里头，你对人再有恩，你是下人，哎，你是仆人，人家是主子。如果你不吱声，也别天天跟要账似的，啊，你们欠我情啊，你们得回报我。你要不这样，人心是杆秤，谁都有数，知道你当年呢，跟着自个儿爷爷辈的人劳苦功高，那肯定会对你不错的。可偏偏这焦大十个不服八个不混，总觉得别人瞧不上他。 来戏天天骂骂咧咧，你爷爷都得让我三分，你们这些败家子光骂两句还没啥呀，他揭短呐，这话难听啊。贺占就有时候骂，你说你们宁国府这帮玩意儿啊，老的小的没一个正形的，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的，这可犯了大忌。爬灰是什么？老公跟儿媳妇关系好叫爬灰。他说的是贾珍跟秦可卿，养小叔就更难听了，媳妇背着丈夫，跟丈夫他弟弟跟小叔的好勾搭。而这个事儿再说，要是开玩笑诬陷也就罢了，偏偏宁国府里头还净这事。你想呀，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一下子戳人肺管子，这些人什么样？把这帮人气的，宁国府人想个招吗？把他抓起来，他不是嘴上捣鼓骂人吗？来，把马粪塞他嘴里，把胶带给一通收拾。你说他自取欺辱，何必呢？就是啥，对人家帮了忙了，有恩了，哎，希望回报，天天嘴里念叨要账。你这要账鬼，这受不了啊！对方真要是心里念叨你个好，你不要账，人家也会回报。他又不是那样人，你要账反而激起他更大的怨恨了。所以说帮人忙第二点，咱们别要账，别跟谁欠你似的，施恩不忘报，哎，所以不摆谱不要账。第三点叫不差事儿。啥叫不差事儿呢？有句话叫好事做到底，送佛上西天。咱们帮人忙啊，帮圆满了，别你扔了个半拉铲在那放着，哎，这不好。你还有个故事吗？这有个女的，她有个女儿，这小孩呢在河边玩，结果落水里了，正好呢有个钓鱼的在那儿，这钓鱼的把这小孩救上来了，救上来这女的来了，肯定对这个救命恩人千恩万谢。哎，把这小孩回去救回去之后，她想起个事儿来，问这钓鱼，那孩子戴顶帽子，新买的，那帽子可挺贵啊，从国外给弄来的。又说啊，这个是他有顶帽子，那帽子我哎呀，我就顾着救孩子了，帽子在那我忘了。这时候他妈再回到河边找的帽子没了。你知道这时候这小心眼妇女想到啥？哼，我估计啊，他救我女儿时候啊，顺手把帽子他捞上来，那就在旁边吗？他看那帽子挺好，他没给我。你看人家小心眼，完了回去之后时间长，越琢磨越是这么回事，跟别人说啥他救我女儿，他就图那帽子，帽子让他藏起来了。你看看，其实当时这个救人的人，我们不是说苛求他，如果他顺手把他帽子捡起来呀，可能后边这些事就不会发生。当然我们说这个故事呢，咱只是说呀，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他怎么想你很难知道，就咱做事最好做的圆满点。但有时候你想不到，就是如果你能够照顾到的时候，尽可能咱别差这点事儿，帮人忙给他帮完全了，你别留下个根儿。你在这方面，我再举个积极例子，你就知道帮人忙怎么样做圆满了的重要性。这个《西游记》里有个紫阳真人，你听着名说你想不起来了，哎，有这么故事你知道，就是师徒四人过朱子国，结果朱子国国王呢张了一张黄榜，说这国王啊得了重病，谁能治好了接这黄榜。那孙悟空为了戏弄猪八戒呢，一股风把黄榜接下来，让这黄榜呢粘到猪八戒腰上，没办法了，惹这个事儿了，进宫里头，完孙悟空给看病，说朱子国国王啊得个双鸟离群之症。什么叫双鸟离群之症？就相思病。这朱子国国王呢是个情种，他老婆呢金身宫娘娘呢，三年前被个妖怪给掳走了，这三年没见着啊，这国王啊害了相思病难受，哎呀，我想我媳妇儿。其实张黄榜呢固然是为治这病，也是希望呢有高人能把他媳妇儿找回来。那么是三年前他媳妇儿被妖怪给抓走了，孙悟空呢把那妖怪打败了，就把这金身宫娘娘给迎回来，三年没见面了，国王见到娘娘很激动，上前一拉的手，哎呀一声把手缩回来，为啥？被扎着了，就是娘娘身上有刺儿。怎么回事呢？哎，这时候这神仙紫阳真人出现了，哎，说皇上不要惊慌，这刺儿是我给中的。那怎么事呢？三年前我打此路过，看见了这妖怪把娘娘掳走了，这掳走娘娘是图色呀，我不能眼看着良家妇女被一个妖怪给玷污了，但是我这能耐呢又不见得能打过这妖怪，所以我想了个办法，我把我一件旧中衣啊拿下来，把它那变成啊一个新霞裳，哎，新衣服很漂亮， 我送给娘娘穿。娘娘穿上这衣服之后呢，身上就起了一层刺儿。莫说是你国王樊素甫死，那妖怪一碰刺儿也扎他。所以这三年，虽然金圣宫娘娘被妖怪抓去了，妖怪碰不得她身子。哎，娘娘还是贞洁烈女，没被妖怪玷污。啊，这朱子国国王一听放了心了，非常高兴。紫阳真人就走了。你可这事儿紫阳真人帮忙帮了，这个尺寸太好了。你假如说啊，孙悟空把妖怪打跑了，把金身宫娘娘救出来，紫阳真人一看，来吧，正好把你身上刺儿我给摘了吧，把衣服摘走了。你想这时候孙悟空回去要跟这个国王说，这娘娘那个原来身上有刺儿，让神仙给弄走了。这个三年呢，这个妖怪没碰他。你想这国王能不能信？他觉得你孙悟空，哎呀，这毛脸雷公嘴能不能靠谱？说好，即使孙悟空不说，那娘娘想起来了，跟国王说：“老公啊，我这三年没让别的人碰我，我身上有刺儿，我这回来之前那个神仙给我摘了。”朱子国王更不能信了。神仙能给你种一身刺儿又能摘，他怎么不能把妖怪打败把你送回来呢？你听你就是假的。所以这紫阳真人呢，不是在孙悟空打败妖怪时候他出来给摘这刺儿，他等回去之后啊，你这国王一碰娘娘挨扎了，好，我再出现给你解刺儿，就把整个这个过程啊通过事实完美的解释清楚了，使这娘娘跟国王不会产生误会。你看这帮忙帮的到位，会帮忙，时候尺寸正正好好。所以咱们要帮人忙，能想到你尽量想到，别留点根儿，就给自己惹麻烦落埋怨，这叫不差事儿。不摆谱，不要账，不差事儿。最后一个给机会。什么叫给机会呢？咱这个别人帮你忙了呀，谁也不想背人情债，都想着还人情。那还人情得有机会还。如果是你是帮人忙的人，当对方要还你人情，而还这个人情呢，对对方来说又不是那种天塌下大不了的事，你就给他个机会，让他还人情。这样有来有往，双方交往的心平气和，哎，就容易这交情深，他也容易念你个好。你千万别绷着留言啊，我这个我不差这个，我这个用不着，你不给人机会。时间长了人没法还这人情，总觉得是个事儿，总觉得你压着他。他一不舒服，俩人这交情没个好。所以该给机会啊，咱们得给机会。你看四大名著里还有这样的经典例子，咱都知道林冲。林冲呢，他老婆林娘子被这个高俅的干儿子给看上了，结果双方有了冲突。这时候高俅呢陷害林冲，林冲带着家传宝刀，本来是高俅让他来见，误闯白虎解堂，发配吧。给弄到沧州去了。到那儿呢，林冲呢倒不缺钱，因为既有他老丈人给的盘缠，又有鲁智深帮忙，而且还有这个柴的官人大财主保护着，不差钱。所以到酒店里头吃饭呢，你别看我是个犯人，我有钱，一掏都是银子。哎，在这儿呢他碰着一个故人，这个人叫李小二。想当年在东京呢，这李小二是个店伙计，也不怎么一时昏了头呢，把这老板钱给偷了，这老板就要送他见官。林冲呢赶上了，认识这李小二，哎呀，这点小事不值，他一时糊涂，我替他赔这钱，林冲替赔的钱。这李小二千恩万谢，可是呢偷了主子的钱呢名声不好，在东京没法混了。又是林冲呢给了他盘缠，又给了他点本儿，你出去做个小买卖吧。这李小二呢沿途呢就做点小买卖呢谋生。后来呢到了沧州呢，给这个酒店老板打工，哎，娶了他女儿了，等于完成人生逆袭，他成了酒馆老板。林冲到了酒馆一看，哟，认识这李小二，乐坏了，恩人呐，没有你我哪有今天呢，你得给我机会，我报答你。就是总请林冲喝酒。林冲呢其实呢完全可以不必接受这个，他也不差这钱儿，你白请我吃饭，我都兜有钱。但林冲情商还可以，好好好，你请我喝酒我就喝，请我吃肉我就吃。有时候呢自己在这草料场待着呢，李小二给他送酒送菜去，他也接受。时间长了呢，我也有银子我就给你点。哎，俩人呢就不是那么刻意， 一毛一毛的算，也不是说林冲我就不接受你的，有来有往。而且林冲呢，单身汉呢，衣服哪儿脏了，裤子哪儿破了，都李小二拿回家，他媳妇给洗完补好了。说白了，双方往来的很融洽。就林冲给了机会，让你李小二报答我，结果后来报答可大了。怎么呢？高俅不死心，想害死林冲，打发陆谦和身边的人，这么仨坏蛋跑到沧州来商量，说咱把这草料场烧了。林冲看草料场的死罪呀，这是。这仨人就在李小二酒馆里密谋，让李小二和他媳妇听着。李小二赶紧报告林冲，这林冲才躲过杀身之祸，才有风雪山神庙杀死仨仇人，然后雪夜上梁山的事儿。你想想，如果林冲当时不给李小二这机会，我也不差你这俩钱，我吃你饭，我给你钱。时间长，李小二觉得林冲高不可攀呐，离我太远了，我报答不起人家，咱不是一路人呢，你是神仙，我是凡人，我离你远远的吧，可能也就没有后来这些事儿了。所以大伙儿记住一个道理，人和人之间往来呀，有来有往。有的时候你觉得说我啥事万事不求人，没事我求不着他，别这么想。你有时候你求人一回，你以为好像欠人情，不是，他回头可能有事他也找你，给你个机会报答，这一来一往比俩人什么往来没有要好得多。人的交情怎么出来的？往来。要不说就包括亲戚，不登门不往来那都不是亲戚，朋友更是如此。所以也不要怕求人，求完人对方要给你机会回报，这是最好的，一来一往交情就厚了，你这人脉就这么起来了。所以给机会，你帮了别人一个忙，要给机会让别人报答你，你俩人的交情比原来可能会厚的很多。所以我今天说的不摆谱，不要账，不差事，给机会，就是该帮的忙你要做到这个。咱们总结一下昨天和今天，记住什么时候这忙不该帮，自己不够强，对方不够好啊，这事情还有点大，交情还不够深，这叫一大三不够，这四种情况这忙最好别帮。那么这忙非帮不可，要怎么帮忙呢？你帮忙的人要不摆谱，不要账，不差事，最后帮完了还要给对方机会，这样才能收获一个圆满的帮忙，才能收获你圆满的人脉。